欢迎收听
《生动台北》。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台北市的街头达人 ，A.K.A. 非常机车的 Podcast 公司老板 ，A.K.A. 就是在日本上班的社畜。
我是明轩，已经脱离台北社畜的人。
这个节目里呢，我们不同时事、
不同故事
来探索
台北这座城市。
明轩现在是几月几号？现在是几点几分哦？
现在是2024年1月7日下午6:17。
6:17啦，各位观众，距离上次录音已经是。
一年前
的事情了
啊！好想大家。
久しぶりです。久しぶり是什么意思呢？好久不见啊，真的是好久不见。就是我那天呢，就突然就是我的手机突然跑出来说，生动台北3周年照片已经一年了耶，
一年都没有录音。
然后3周年之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录音过了。
我们应该要先跟大家道歉。
对，先跟大家道歉，就是对不起。
ごめんなさい。
其实那时候就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转变。一方面的是生动台北的录音室整个搬家，然后一方面就是那时候明轩也换工作。
对。
然后就是有经过了非常非常多事，然后其实这个节目呢就不知不觉就没有再继续更新了。但是呢，在没有再更新的差不多过2-3个礼拜之后呢，就是我们陆续都有收到一些私讯，我不知道明轩有没有记得，
就是有一些邀约啦，或者想要上节目啊，或者是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节目。传达一些事情的人啊，
就会有粉丝私讯来跟我们说，哎，明轩，就是理由明轩，你们好久没有录节目了，就是之前呢，我上班的时候就会很习惯，就是来听你们的节目这样子。
对，
就他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然后完全没有见过面的人。以前朋友来说的话，我都会觉得说，啊，那是客套话啦。然后，可是就是真的有粉丝来问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真的对不起，就是我们。自己都在调整我们自己的步调，这样子。
对，没错。所以这一集就是想要分享这一年的心路历程，跟我们自我的一些成长，还有对这个节目的期许。
想问问明轩，你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为什么当初停更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年底真的太多事情在转变。就第一个，可能录音室要搬迁，然后我也不一定会在台北工作，那时候也不太确定接下来的。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在找下一步要怎么走啦，就是毕竟，可能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录音也变得不是那么的顺利，那么的方便。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因为3周年，我们还配合之前的那个合装台北的活动，就是真的是如火如荼，是可以这样用的吗？就是做了很累很累，做了很久，好不容易就是这个场活动办完，我觉得那时候也算是一个比较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应该说一停下来，我们就马上面临了一个转变，所以我们都比较。要花一些时间去应付我们那个转变，反而就是创作的事情就会变得在排序比较后面这样子。
我后来就跟明轩聊天的时候，都会聊起说，你会不会觉得节目停下来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超可惜，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可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是觉得做生动台北这个节目我很开心，就是它是我所有创作里面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可以这么说。我觉得那是心灵上的收获，可是就实质上面，你花在时间在这个上面，就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的金钱上面的收入。然后呢，你有时候也会变得心情比较焦虑，说好，那我们下一步要往哪里走？这样子。
对。
加上那时候明轩那时候从台北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
改当地勤了，大家。
对。然后那时候明轩当地勤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自己在想说，我们其实两个人没有坐下来好好谈论说这个节目到底是要怎么办，要继续还是不要继续。可是我们只是当初觉得这个东西很可惜，没有继续而已。我那时候我觉得是一方面我自己比较道歉的是原因，我一方面认为说明轩这个时间可能没办法，我自己觉得可能你时间是没办法调整，然后或者是每个礼拜上台北来做这件事情的。可是那时候我就是没有特别说，哦，我每个礼拜要邀约啊，我每个礼拜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其实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说，我要做这个人主动继续推这件事情，推着这件事情前进的人吗？还是就是我要等明轩说，啊，我真的好想录音啊，我们来录音，我们赶快来录音。旁边有人在推我一把的话，我就会继续录这个音这样子。可是就是我那时候接了非常非常多案子，然后那时候合装台北其实突然之间就是我觉得有点。整个都是忙不过来的状态，这样子就是在你在各方权衡之下，你就觉得说好，那节目先休息没有关系。可是休息着就这样一年过去了、
欸。对啊、欸，可是我们还要想起来还不错吧？
对，就这样一年过去，然后其实这个一年到底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先说吗？还是明轩先说？
你可以先说。
好，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这个一年，我其实呢就一直在忙录音室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是因为疫情开放。疫情开放不久之后，就是那时候我就开始继续带我的团，就是开始带我的 街头导览，对对，
是真的，因为他以前那边说，这台北市街头导览员，我心想说屁嘞，根本没在待。
对啊，然后街头导览的团数变多了，然后很多陆续有很多新的机会都变多了，就很多人来邀约说，Leo 你要不要去做这个什么 podcast 的演讲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就是一解封了，你知道吗？就各大的
就马上往线下跑，直接忘记线上的事啦。
对，旅游型的 podcast 就是很多就停，有很多都停更。
哦，真的吗？
对，有很多非常多都停更，然后自己那时候没有特别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节目。嗯，就是我很想，有时候会有一个冲动，会有个念头说就是现在了，我要马上就是再继续来录。那时候我们在开这间新的录音室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办一个就是像有点像是
剪彩，
对，剪彩的活动。然后剪彩活动那时候我特别安排了一个桥段，明俊你还记得吗？
说唱歌吗？
城里的月光吧，不是，不只是唱歌，是
啊，你有请你的朋友，就是反正有一段小小的表演，然后在讲深通台北的故事。
对，我在讲深通台北的故事，然后我就是觉得说深通台北真的是当初真的是有点像萧可欣的延伸，就是刚开始是李欧聊嘛，这个故事大家百听不厌，就是刚开始是李欧聊，就是我自己记录自己的心情。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很喜欢分享台北的故事，因为我是街头导览员，然后就开始做深动台北，然后后来就变明轩也加进来，然后各自，然后呢就是很多伙伴都一起来做深动台北这个品牌嘛。
对，
然后呢就对我来说它有点像是我自己的心情的分享跟记录，就每一个节目的样子都好像代表我的那时候的那个阶段。
嗯，好像是。
对，然后后来中间明轩进来了嘛，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明轩把工作换到桃园去的时候，我一直想说是不是他是一个新的一个样子呢，或是是不是一个新的样貌呢？
我其实要跟大家分享，那时候其实应该有听节目应该都知道，在去年不知道年中开始，我就一直不是很喜欢，应该说在我上一份工作我觉得已经没有那么开心了，可能是公司组织等等的问题，所以你们可以发现就是开头从我是谁谁谁变成我是在台北工作的人，应该从那时候开始，所以后来其实年底的时候我有很勇敢的是裸辞的，但没有想到我一裸辞之后我就很顺利的就考上航空公司，就以前怎么样考都考不上，那一裸辞马上就有新工作。
对啦，勇敢一下啦。
对，然后 我去了新工作，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会停也是因为我跟 Leo 已经有一个预期心理，是我一去受训我可能就是几个月都在忙训练这件事情，我要一直在读一些新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做录音跟创作这件事。对，然后再来就是刚刚你有讲到的，我觉得是工作室的搬迁，然后就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所以我们两个都各自在忙这些事，尤其是 Leo 我觉得比较辛苦啦，是因为我不在他就是一个人，对，他就一个人要去处理台北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后来反正就是真的很顺利的通过了受训之后就开始在桃园工作。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比较偏向要轮班嘛，大家都知道可能我今天是凌晨上班，明天就是又是下午才上班，所以我其实一直是要去适应那个时差的。那有这个时差的状况下，可能我回到家大部分就是比较想休息。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也会真的觉得说想来做点什么，那当然 也是会常常想到说想要录音。对，因为也会觉得说就是好像真的停掉好可惜哦，而且我觉得做了自媒体之后再去回到产业内工作，就是体制内工作，就是真的觉得会觉得那些工作并没有这么的有意义。我觉得我前公司很好的是他给我很大的方向，很大的空间去做我自己，不管是我在车上导览也好，那个空间就是我的，我想讲什么做什么表演什么，就是让客人很开心，我自己也是在做我自己。可是当我回到一个体制内之后，所有的事情就是按表操课。公司说一你就不能当 1.5， 1.1 那 0.1 多出来都不行，所以就变得很压抑自己。
对
对，所以即便我可能想做点创作，我也会怕就是可能被人家检举啊，或者是被人家讲话什么的。毕竟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的同事也跟以前比较不一样，以前可能大家都在台北，大家会觉得在做很酷很有趣的事情，可是到了一间更大的公司，你遇到的人事物都更多。
对，
那尤其是我觉得女生比较多的环境就很容易会被人家讲话，所以你 做事就是真的是小心翼翼，也没有办法再不敢再乱分享太多东西这样子，我觉得啦，所以那时候没有录音到现在其实就蛮可惜的。
其实我那时候中间有一度想说，那不然我就是明轩如果真的不在的话，我有没有可能把就是节目变成英文的节目这样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有啊，但是我还蛮，其实我心里蛮抗拒的耶。我没有，应该没有老师没有实际跟你说过，可是我会觉得生动台北的样子就很不一致。对，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要在这里。
对，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内心很挣扎，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继续录音是我觉得
找不到一个新的样貌吧。
对，新的样貌。然后第二我就想说，就是我想要你在这边，可是就是我没办法，就是时间上面或是空间上面可能没办法 always 都允许这件事情。所以就当我就是想要有新的样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那没关系，我等等看看。可是就是等着等着，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好像就是中间我觉得可以带到说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中间呢我就开始接了很多不同的案子，然后去了不管是一些什么创业加速器啊，我还加入什么雄狮的加速器啊，然后还去做了就是导览员，然后去除了导览员之外我就接了公司 HR 啊，然后 marketing 啊，就是开始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之外，就是开始接触到了更多不一样的面向。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我在骑车的时候呢，就是有个电子信突然跑出来，这是来自一封 Pasona 的电子信。 Pasona 是一间就是日商公司，那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刚从东海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是我呢就是订阅了这家电子报。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这件事。
对，然后这个电子报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认真的开过，你知道吗？就是我没都不会打开。
你说他其实每个月或每周都固定有在寄，
对，每个月都会寄电子报过来这样子。然后我有时候看到就是 Pasona， 就是有时候我在
把它当垃圾信就删掉，
对，就想说这是垃圾信，我根本不会打开来看。我就是这很意外，就有一天我在骑 WeMo 的时候，我觉得 WeMo 在上面，然后呢就突然红灯，然后 Pasona 就寄信来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只想划开手机，点开手机，
把那个已读未读啊按掉。
对，然后我就点进去那封信件里面，然后呢他就提供给说什么，就是提供给对在地创生有兴趣的人。
哦，他很会下标题耶。
对，他说就是可以去日本9个月，学习在那边的在地创生的计划。学日文，提供伙食住宿，然后还有每个月多少20几万日元这样子啊，听起来像诈骗吧？
超像。
虽然我不是一个计算师，像我，对吧？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很酷就是我对学日文这件事情，我都一直放在心上，是因为我之前去福冈交换过嘛。那我就觉得说，在地创生，日本在地创生，我超想去看看的。我没有抱持太多说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不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那个阶段的我，就点开这封信件的那个我很满意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我很喜欢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啊，朋友圈啊，交友圈或是感情上，我就是觉得说好像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到点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是可以去尝试看看，就是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嘛，顶多就是9个月。所以呢就是这个计划呢，我就是一路有点像是过关斩将了，从我想要申请到最后面申请上了，大概花了差不多4-5个月的时间。
有这么久啊？
很久，那个过程超久。所以那时候你就根本没有想过说，哦，好，我要去日本咯这样子啊，就是刚开始
温水煮青蛙。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开始申请，然后就是一关一关的过，然后到最后面就是我被选上了去这个计划里面，听说总共有13500份的申请。然后呢选其中20位这样子计划。所以就是我刚刚开头的时候我就说 AKA 社畜嘛，就是 AKA 在日本社畜，就是我进入到了宝盛纳集团，就是日本的宝盛纳集团工作。那宝盛纳集团它就是一家日本最大的人资公司。然后这些人资公司你知道吗，就觉得说他们想要做在地创生的东西，我想要看看日本是怎么样用企业的角度去做在地创生的。所以那时候我就申请了计划，然后好像有点像是突然一时之间，就是可能2个月前就告别了，就好好的就跟每个人都说再见，说哎、欸、我要去这个地方咯。
欸，真的蛮突然的，因为我想到你好像起飞前出发前你什么都还没弄好，我记得。
对，就是它是一个很突然，就是好像1-2个月前就告知你，然后你就是心情上面，
而且还提早，对不对？
对，你心情上面要准备，然后你要突然跟所有的一些人事物说拜拜。其实那时候我当下是觉得说好像生活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好像 九个月嘛，就每个人都说、欸、九个月很快啊，就是。可是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心情就是抱持着很开心的心情去到那个地方的这样子、嗯、对，所以我现在呢其实呢虽然我现在短暂回来台湾，可是我现在呢其实在日本上万社畜呢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回归到我们刚刚讲的说，其实我去保盛他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他们说哎、欸，其实 Leo 我很想你在这边做一个 podcast， 然后我想说怎么又是 podcast
蛮好的啊，蛮好的
啊，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我现在是有在规划说、哦、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日文的 podcast 这样子。
你说你在日本的在地创生规划做 podcast？
对
啊，算无心意，
你知道吗？可是就是在他说你要做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内心有点小抗拒，是我知道做 podcast 是一条非常困难的路。
你怕他们是没看到成果就会说怎么样，可是因为我跟你讲那种企业就是砸了钱下来多久没看到成果就会收掉了。
对，所以我自己刚开始做声东台北做到现在，就是好，就是收听量保持在那个量级好了，就是一直都没有往前继续。我觉得对我来说刚开始是一个很大的坎，就是我觉得说好像都没有往前进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知道说好像做 podcast 会有一个很大的坎在那边。然后我帮一个公司或一个企业做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面对到这个坎，说：“哎，那没有实质成效，那怎么办？”就是我看不到一个方法，就是有个实质成效、啊。
因为它好像也是跟那叫什么演算法吗？还有你砸的钱有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牵扯到非常复杂的东西。
啊、好，
演算法可以，可是就是比如说像是主题性，
也是啦。
就是我们常常之前明轩。就是我们之前很早之期在办那种 podcast 新手村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请各个导师吗？
哦，对啊，那个每个人
就是要不就讲性、旅游、教英文这些主题，其实在 podcast 上面其实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我可以这么说。
嗯，
就是声东台北这个主题，很少人会觉得
小众啦。
就其实觉得说，哦，我对台北真是好有兴趣哦，这样子才会想要点开来听。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比较少，
嗯，了解，
对啊，所以就是变成说，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在这个一年当中，其实都有陆续有人来跟我们说，哎、欸，你怎么没有在更新啦、啊？
嗯，对，
对，那时候内心就会有点，就是突然打了一下自己说，啊，
有点抱歉啦、啊，
就抱歉之外，就觉得说，哦，我好想更新哦，好想继续做这件事情哦，嗯、因为我觉得做 podcast 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救了差不多两三年前的我这样子。
嗯，
就是那时候我的状态是最差的，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心情有一路到非常非常低谷，就是觉得说我好像不做 podcast， 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要继续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很庆幸那时候有做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在很低潮的时候继续过生活。然后啊，我觉得哦，对不起，我突然变得很感性。可是就是我那时候就开始，我其实最近跟明轩聊到，我重新的规划声东台北或是整个 IG 在跟进的时候，就是我有写自己的一大串很大串的话，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做继续做声东台北，或者我为什么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真的对于我所生长的这个地方很有热情，就是我很喜欢推广这个东西给身边人或者是全世界。可是这个东西推广台湾这个东西很广泛嘛，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只可以透过做这件事情可以继续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时候我就是好努力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跟因为现在你在国外，所以会有更有感触一点？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在日本的这段期间，我情绪其实突然有点起伏不定啦，就是我觉得我情绪其实没有到很稳定。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因素，不管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啊，感情上的想法啊，或什么样子之类的，我就是那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好像突然被丢到一个荒郊野外去，你知道吗？就在两个月前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突然被丢到一个荒郊野外，说好你要在这边做在地创生哦。可是你对这个地方一点情感都没有。就是我可以做在台北做在地创生，是因为我对这边有连结，我在这边长大了二十几年。
嗯，
可是我突然丢在这边说好你要在这边做有关这个地方的事情，你都在这边没有认识人，没有任何的情感。 那你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心情就会觉得说很焦虑，然后一方面我就觉得我开始想念在台湾的所有事情了。
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那一集第80集，谢谢，可以回去听。那时候 Leo 不是有问我说，为台北是怎么样的城市嘛？我那时候说奇迹，然后我后面补充的理由呢，就是说我在香港待过3个月，然后尤其是我在国外待过，你会觉得回来之后，你就会觉得台北是一个什么都有、什么都很棒的城市，嗯、就是环境也好，也很安全，东西又好吃。我就说我想不到一个不好的点，但你现在有觉得台北是奇迹的城市吗？在你在国外之后。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就是很方便，然后什么样的你今天想要看山看海，然后感受不同的自然或者是人文，这里就是都有。
嗯，我觉得跟各位补充一下，我到底去了哪里？就大家会觉得说我到底去了哪个荒郊野外里面？就是我去了，
你怎么这样讲？你在地重生的地方啊？
欸、可是真的啊，就是大家会觉得在地重生是不是就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地方？我跟大家讲，不一定，就看你怎么定义它。它其实离神户很近，嗯，大概知道神户在哪里吧？大阪神户那个地方，它离神户过一个明石大桥就到了。明石大桥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海大桥。
OK， 好，
好 ，Anyway， 然后反正呢，就是它是过了明石大桥的。之后呢，叫一个岛叫做淡路岛。那这个淡路岛呢，我们就是在住到淡路岛的正中间，就最正中间，就是淡路岛的大城市都是靠北边跟南边，所以我们是住在淡路岛
正。好神奇哦！
正中间，
正中间怎么会没东西啊？
然后就是我们被安排在住在一个从前的，就是旧国小里面，它是旧国小改建成一个新的，就是工作空间这样子。
那听起来好像是较早哎。
叮天立地，没有人真的很想叫叫。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我那时候刚开始去的时候，我真的印象很深刻，是我离我那个到的时候，那个人告诉我说，离公车站大概走路30分钟，离最近的便利商店，你不要想用走路，开车差不多15分钟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的天哪！
难怪提供住宿。
对啊，那时候就觉得说，哦，我真的去住了那边一个月之后，我真的彻彻底底的觉得说，我真的是一个都市长大的小孩耶。后来有意识到一件事情是，我那么喜欢做深动台北的原因，或者那么喜欢做导览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大量的认识人，就是我不用跟这个人认识到非常非常的深，可是我就导览的过程中，
你看认识很多人，然后听到他们的故事。
对，然后对他们都来到这个地方，你好像有点做那种东道主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你来到我城市，我想要介绍这个地方，
好客，
对，hospitality，
对，好客，
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其实我做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月多，
嗯，
很快，两个月多，再一下就会回来。可是就是这个过程中，其实内心就会有点纠结，这样子。
纠结什么？
我觉得很纠结的点是，其实我很认知到我在那边其实没有到很开心。
嗯，
我到那边就是其实我不知道是归属感还是怎么样子，就是我到那边其实没有很开心，可是我想要好好的把我当初的承诺给做完，我想要让自己有能力去带日文的导览，然后我想要有机会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连接一些台湾跟日本的，不管是合作啊，企业也好。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也希望说，因为明轩会一直来找我嘛，明轩来找我的时候，我可以拍很多不一样有趣的影片啊，介绍日本一些东西这样子。就我会希望说，就是对我来说，当初的想象是这样。我觉得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内心感触很深，是再次提醒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出发的理由。
嗯，
就是再次提醒我说，好，虽然现在很难过，可是这是当初我自己选择，然后我当初选择这条路是我也有个想要出发的样子。对我来说啦，出发就是为了回家。
好感动哦，这句话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真的是出发就是为了回家。就是我觉得虽然可能9个月可以改变一些事情，可是我知道我就是为了要回来。
好感动，真的是台北人哎、欸。
对啊，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觉得去那边淡路岛 这段期间，我觉得我在那边看到了那边的人都对自己的文化有非常非常大的认同， 就是怎么说，就是大家每逢过节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过年过节嘛，就是台湾人会有我们自己过的节日，嗯，那边会有印度人，他们就是会
邀请你一起过他们的节，
对，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节叫排灯节，然后他们会说，哦，排灯节我们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就帮大家点那个什么类似朱砂，我不知道那个英文中那个中文叫什么，
就点一个红红的在，
对，然后他就说就是我们在这天就会一起吃饭，然后就是我们鞋子要一起脱掉，然后去吃这顿饭，然后有美国出生的人他说我无论如何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过感恩节，因为感恩节对我来说并不是只是 party 而已，对我来说它是跟家人一起过的节日。
但是觉得听起来就是每一个人都跟你很像，
每个都是，
就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家乡的认同感很重，然后可能都喜欢在地创生，所以去到那边，但要做一个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地方。
对，大家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
其实大家去那边是交流自己的文化。
对，所以真的是交流自己的文化，也是我你知道吗？我那时候有轮到我去介绍这个节日，很感谢明轩就让我介绍了冬至。其实我就想说很想吃汤圆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明轩呢有，
我是先知哎，我想说嗯，差不多要冬至了，带点汤圆过去吧。
对，他带点汤圆过去，然后煮汤圆的过程中，然后呢我去讲为什么我们要过冬至。刚开始华人社会嘛，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然后对我们来说冬天就是一个准备要过新年的节日，然后呢就是这个节日就是大家会团圆，就有点冬至对很多华人来讲说是一个小过年，嗯，可是对，其实在我家自己庆祝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其实大家都各奔东西，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我妈妈就一定会在冬至那天煮汤圆给大家吃，就算就是我是一个不爱回家的小孩，可是那天就是我妈就会说就是你要不要回家吃汤圆，嗯，所以就是我在煮汤圆的过程中，我妈就会一直跟我讲说我爷爷，就是不是我爷爷，我阿公外公，他是在冬至那天过世的，嗯，所以他永远记得冬至隔一天火炉上面的汤圆还是热的，可是他知道外公过世了。然后我妈每一年都会跟我讲一模一样的故事，所以我在煮这个汤圆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很感触，我跟大家说其实煮这个汤圆对我来说并不是想到我外公，因为我对我外公一点印象都没有，可是我想到的是我妈妈的样子，我妈妈煮汤圆然后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样子
啊，不要哭，没事，真的想家了。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哇我真的好想家哦，就是以前我都会觉得说我在外国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不会那么想家的人，可是我自己去到那边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哎，其实我真的会怀念家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尤其到年纪更长的时候更有这种感觉。
好啦，没事啦，不哭了。
对啊，所以就回来要录一下生人弄台北吧。对啊，
你这样想一想，我们两个其实都已经是不在台北工作的人欸，那你会很怀念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吗？我其实超怀念的，
非常怀念。就是疫情的时候是我跟明轩刚开始主持，
可是我觉得疫情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东西都不能做，你就是在虽然被关在空间，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现在是已经空间开放，大家都可以各奔东西去感受，可是因为那时候是没有了空间，我们就只是用网络去感受所有的事情，嗯，我觉得那时候反而我觉得我得到的收获比现在多很多，欸，因为我刚刚Leo在讲说他的出发的初衷，我就在想我为什么想要考航空公司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从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就想做，嗯，然后大家都知道航空公司很看重履历跟自我介绍，每一次我记得我申请就是航空公司，我一开始在比较年轻刚毕业就是会想要申请外国的航空公司，就是可能会跟Leo想的一样，就是没关系啊，我就出去看看，我就是觉得我在国外工作没什么，嗯，到后来到香港实习过后之后，我觉得我可能比Leo再早一点有这个体悟，是说我发现我也是一个容易想家的人，嗯，就原本以为自己出去了就是很好，我是一块海绵，一个海绵可以吸收，很容易膨胀，就是什么都可以吸收的进来，可是那时候就会发现我其实只去三个月，但我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就想回家了，嗯，对，虽然香港跟台北很近，可能人文又更像一些，可是我就是想家里的所有一切。然后后来航空公司这件事情就是一开始都会考国外的，到后面就会考国籍航空公司，就会比较想要留在台湾，然后都会写为什么我要申请，不论是空服还是地勤，我都会写说我希望可以把台湾的文化 台湾人的热情好客介绍给国外的人。
对
对，那尤其是地勤，我们是比空服员更先碰到这些旅客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希望可以在旅客还没有上飞机，或者是国外客人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带给他一些台湾的一些热情啊感受，想要让他们更喜欢台湾这个地方。可是就是有时候真的是蛮无奈，就跟你有一样，可能你真的踏进去那个体制内，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可能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就是你要一直去想到这个初衷啦，然后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去在你的工作上面去表现，跟要一直提醒自己这些事情。我觉得做创作的时候，反而可能因为你像Leo刚刚讲，你只要遇到不同的人事物，听了他们的故事，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到，对，我为什么要做创作，为什么做这个节目，你可以从那些人身上看到自己。可是你现在在体制内，那些人大部分跟你想象的是，跟你在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你就很难从里面再想到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对，就会变得很不太，这不太一样啦，我觉得。
对，就是我自己，对啊，就我觉得那个体悟感很深，是你看到一些体制内的人，我觉得我去那个淡路岛那边，就是你，我觉得我还是某部分体制外，我们就是被，
因为你们就是一群对家里有认同的人在那边做那里的事情、啊、
对，然后我们就一起被放在同一个地方，然后20个人就是一起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那边，然后有种这样双层公寓的感觉，
没有，就是在 camp 里面，就是参加一个营队，好不好？
对，然后就觉得说哇，就是可是你在里面就是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你都会很想要
马上分享，
对，
创作，
你就很想要分享，然后你就会想要说这个东西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子，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也想说，就是创作在就是在不断的怀疑自己当中又找到一个新的论述嘛，就是我觉得我
没听这句话哦，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阶段有点处于，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心情不太稳定，就是我觉得只有提起笔或是开始录音或是开始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才可以让我比较平静下来。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有时候我很怕我开始写东西，就是开始写东西，因为我知道我写东西的时候那是我心情最焦虑的时候，可是通常在那时候焦虑的时候，我就写东西，只有写东西这个当下我可以让我自己心情比较舒服，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之前没办法解释的情绪或想法在这一刻好像被完整的诉说出来了。
我觉得你就是在跟自己对话。
对，我觉得保生那是一个很有趣的集团，是他在你进去的时候会问你一个很像直销的问题，你知道吗？
我猜。
你猜。
你的梦想是什么？
对。
真的假的？
销售是什么？没有啦，你的梦想是什么？对吧？对吧？就是他在每一个不管是日本的社员或是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夢は何ですか？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
好笑的事吗？
英文叫 cliché， 你知道吗？就是陈腔滥调啊。就我觉得说，怎么会？就是我都30岁了，还有人在讲梦想的吗？或是其实我就根本不觉得，对我来说，我在这段期间，我就不觉得说我的梦想到大概是什么。就是，可是我后来就是开始去想说，我可能大学毕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到可能刚开始做生动台北。然后一些明轩，然后到现在我在日本的这个东西，我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笼统，可是我觉得这个阶段，我就是想要我身边有我可以爱，然后被爱的人，然后继续做创作这件事情。对，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是不是一个什么哦很伟大的目标，很伟大的梦想，可是就是我想要继续做创作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希望这个东西跟台湾有关系的这样子。我很感谢当初有做 podcast 的自己，所以我就是今天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得很清楚，是这个 podcast 到底会不会继续。就是其实我的内心的欲望是很想继续，就是不管是它是以后变回理欧聊也好，就是变成我自己心情的书写也好，或者是我之后明轩有机会可以跟我继续做这件事情也好，就我这件事情我都很想继续下去，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100%放100%心力或是每个礼拜更新，可是我觉得我想要让这件事情 陪伴着我成长。
嗯，
就是就算 有一天我们可能都变得不一样了，可是这个东西是陪伴我们成长，记录了就是从那时候的我们到现在的这个过程，这样子。
真的是欸，其实台北是我青春欸，真的是欸，他从我刚毕业的第一份正职到现在。
真的要跟大家说啦，就是那时候明轩在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就觉得说我不想为了录而录，
可是真的不喜欢欸，老实说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录的是周报吧，
嗯，
李明周报
李明周报
对对对对对，就是每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两个又很爱压线，我们会在要上的前一天才录，前一个晚上甚至前几小时才录音、嗯，那所有东西都会变得非常非常赶，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度都是为了做而做，
嗯、
对。可是现在回来或回去听，都觉得蛮可爱的、
嗯，
就有时候好像人生还是要被逼一下，就觉得蛮可爱。而且刚刚很可爱，是因为我们在。录开场前，其实我们两个都有点忘记开场到底说了什么，所以想说，哎、欸，打开那个先听一下原本你先讲什么。听完我就按暂停了，然后就去厕所。那我手上现在是有带 Apple Watch， 然后我就洗手洗洗，可能就碰到吧。然后你知道他刚碰到就开始播，他播了一句我觉得超可爱，他说我说谢谢大家陪 Leo 度过这三周年，然后陪我大概是两周年。然后那时候 Leo 就说哈，两年了吗？然后说嗯，两年了，现在是。三年了，你四年了耶。
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耶，就是
好了，我们下个横批啦，
横批
光阴如流水。
就是其实 我说真的，我蛮想继续做这件事情的，
可是我真的就是这样觉得，像 Leo 讲的啊，那个形式跟更新的方式我们可能都真的需要好好的聊一下。
嗯，
然后可能你是要送一组 Park 那个 Caster Pro 到我家吧，
对吧、啊？就大家可能就之后就可能在日本，就是先可能远距录音吧。
嗯，
对，先远距录音，然后我们希望这件事情可以，我是希望这件事情可以继续下去，是可能未来某一个时刻。有时候我觉得很有趣，跟大家分享是，有时候我们在出去的时候都会看到说，哎，如果在这个地方做 Live Podcast 好像也不错。
没有，那只有你。Live Podcast 只有你，但我可能会因为那个题材觉得说、哦、做这个题材不错，或是拍影片，我们以前 YouTube 影片，
就我真的很怀念，为了就是走在街上，不是可能单纯只是出去玩，可是你是为了记录这件事情之外，你想要分享这件事情给
选择。是欸，我觉得是，嗯，
对啦，好感叹哦、喔
啊、我们都已经跨出2024第一步了嘛，新的开始。
对啊，新的开始，然后嗯，我只能在录的当下逼迫明轩。
下个礼拜回来，我还要跟你录音的意思是吗？
对，要不就是录音，然后
答应了没有问题。
好，就是要不就录音，然后要不就是我们讨论出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录音的形式，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继续进行这件事情，好吗？
好
了，
好啦，你真的从哎、欸、新的一季节目，你那个自我就想说 ，A K A 情勒王萧可心
，A K A 非常情勒王萧可心，这样
对啊。好啦，我们真的很谢谢。就是以前陪伴我们大家，然后要很谢谢这支录音上的时候有把它点开听到现在的每一个人。
对，就是这支录音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可能点开来，可能真的没有听到什么，就是什么台北的故事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形式去做我们自己真的很喜欢做的这件事情。
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留一些言给我们啦，好不好？跟我们鼓励一下，或是分享这。一年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嗯，那你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嗯，就是无尽的感谢，跟我真的爱台北，真的好喜欢这里哦。
我那天无意间啊，点开 Podcast 的那个 Donate 就是赞助，
嗯，
然后我才发现了后台就突然多了3000块钱的赞助，这样子。
哦，真的哦？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就是那时候我们在听合中台北的东西，在做合中台北的东西嘛，然后合中台北做到后面的时候就发生一些问题这样子，然后呢那个赞助就跟我们说最近发生的事辛苦了，希望你继续加油这样子。
啊，好感动哦。
对，就是这种很小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
回报喜欢的你人，喜欢你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继续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对，就是这样子。哇，
很会说，
你是下一个结语耶，超棒的结语。
我可以理解，就是我刚刚前面可能有提到，我之前在做 我现在到了新的公司，很怕被放大，很怕被检视，尤其是我们的社群软体。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可能满一年我就会办一个活动，或者是我会抽奖送大家一些东西。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很常常在更新的人，就是我知道我的粉丝可能喜欢我拍漂亮的照片，然后可能喜欢看我去分享，可是我可能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那么好，所以我会用一些比较实质的东西来感谢还追踪我的人。可是到了现在，我其实都会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就会觉得哎，一年了，我是不是也要送个礼物？尤其是我现在很常出国，其实我出国也很常，除了拍很多拍影片想要分享之外，我也很想去买一些当地的纪念品，然后抽奖或者是送给我喜欢我的人。可是也因为可能公司的体制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就会像你讲的，我就觉得他们都还是那么喜欢我，我欠了他们这些东西。我欠了让他们，我只能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做一些就是我自己喜欢，让把自己过好，让他们觉得说，对，我追踪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是值得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先这样了。那我们每次结语的时候会怎样啊？
都是你结的，推给你
哦。对啊，每个节目。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其实我就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就是我们这一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大大小事情。其实没有所有大大小事情啊，就有点像是我们为什么停更，然后当初停更的原因，然后呢现在的状态跟我们之后对生动台北的规划跟期许。那希望呢我们生动台北之后呢有不一样，也不一定要有不一样的样貌，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就是陪伴我们成长的一件事情，
没错。
然后呢就希望可以也陪伴你们在收听这个节目的你们，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可是也希望可以陪伴你们继续的成长。那我们这一集就先这样子，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